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首先欢迎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蒋楠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楠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开题还是现在影响全世界的这个伊朗战事。这个开仗已经打了有2礼拜了吧，我记得好像我们是2个礼拜前做节目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打。现在按照川普总统的话说，就是伊朗的海军基本上已经被干掉了，然后好像这个导弹发射系统也基本上给打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是在看为什么好像还不断的有这个就是从伊朗方面发过来的这个炸弹啊什么的，是它是通过无人机，好像也还仍然有导弹发射过来，打到或者是美军在中东的波斯湾地区的基地，或者是打到其他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不知道亚光、博洋，你们注意到这个事儿没有？就是说，好像伊朗的攻击能力并没有被完全消除。
我先说一个看法。
嗯，你说。
伊朗的国家，我们其实在美国的，我们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其实对伊朗这国家的整个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伊朗国家面积很大的，伊朗那个上次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讲说，伊朗这个国家的面积跟中国的新疆一样大，新疆相当于这个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1/6啊，那相当大，100多万平方公里。伊朗人口9000多万，将近不到1亿，9000多万人口，所以这个很大一片地方。我们想想，中国人可能对新疆比较熟悉啊，新疆那么一大片地方，这样你美国和以色列说那么大一个地方，就是说2星期之内能把大部分的军事目标全部消灭掉，我觉得有一定难度。我是注意到了，就是小南你刚才说的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伊朗到现在还有反击能力啊，时不常放两个这个导弹啊，再还放些无人机，但是我感觉好像这个他的反击的力度啊明显减少。我是一直看这个中文英文的电视台的报道，还有一些自媒体的报道，我还是看着感觉就是可以看出他这个反击的力度呢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觉得没有一下能把他全部，美国和以色列没有一下子把伊朗的这个反击能力一下子全部消灭掉，跟这个国家的面积很大这有关系，就是他藏了很多地方有关系。尤其弹道导弹呢，
它的地形也
是，
对，多山。
多山，对，弹道导弹它可以放在很远的地方才能发射。那个无人机呢，伊朗的无人机的水平还是挺高的啊，这个无人机呢就是说也能飞很远，所以这个国家跟国家面积很大还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像是科威特这么一个国家，是像阿林这么阿曼这么一个小国家，很快就打掉了啊，所以这个还跟这面积有关系。那么我觉得美国说的也是对，他基本上把他的美国和以色列基本上把伊朗的空军，伊朗本来没有空军啊，这个就是机场打得差不多了，这个好像最近的报道说连那个哈梅内伊的专机都打掉了，都炸了。那么他的这个海军呢，是美国说今天的最新的报道说美国已经击沉了100多艘大大小小的伊朗舰只。 那么这个陆军呢，革命卫队大概打得差不多了。以色列呢，现在是除了把革命卫队能打到的目标打到以外呢，他现在开始打这个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那些检查站，警察的那个治安的站点了。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好像能够算到的目标，能达到的目标，可能是打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你很难讲，像伊朗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他可能有一些隐蔽的藏导弹或者藏无人机的地方还没有找到，这是有可能的啊。我先补充这说这么多。
好，谢谢亚光。亚光基本意思就是说，伊朗其实他这个作为一个有相当规模这个国土和人口的这个国家，他这个战略纵深比较。有相当大的战略纵深，不是那么一下子全部给干掉。博洋有什么要说的？
对，亚光说的对，这个就说他这个伊朗，就像刚才你们俩都提到的战略纵深呢、啊，有山地啊什么的，他那个好多导弹，他还是在他的山洞里藏着。我看说地下有能到好几百米深，说那个美国那钻地弹顶多打到60米是吗？就说就打到那儿了，所以说他埋得更深一些，他那个导弹那通道完了呢。而且有人说，就是说实际上伊朗他就刚才亚光提到嘛，就是他没什么空军嘛，因为他也知道他那空军你让就打去吧，全都是过时的那种飞机什么的，所以呢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他就是发展他的那个导弹和无人机技术，所以他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就说我看就是说嘛，说这个伊朗是一共被伤了好像是上万人了，然后呢死了有1400多个人，但是呢就是说以色列好像是死亡是20几个人，但是以色列伤亡也是3000多人，所以呢就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攻击能力还是挺厉害的，就说他能把以色列打到3000多人受伤，还是挺厉害的。所以我是觉得，确实是亚光说那个，我也看了。就是刚开始头几天的时候，他有每天发多少无人机，发多少导弹。有一天最高好像是无人机就是500多吧，还是多少？然后就能看着每天的他那数目就往下降。但是好像最近这几天呢，他又多了一些。最近这几天也多，所以他有可能他保留着他的实力呢。而且他不是说他有不同级别的那种导弹嘛，像还有什么法赫德，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就是说，我就觉得他可能没准还有些保留，他这个并没有完全使出来，因为看样子这仗还得再打一段时间。
这个伊朗的无人机的研究和开发制造，好像能力都比较强。说这个俄乌战争这个中间，俄罗斯使用的很多无人机是伊朗提供的，是吗？好像当时有这个说法，
就是沙赫德，他好像沙赫德那个无人机。
这个那如果照这个趋势看，那你们觉得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进攻，会不会就是现在有人说可能要打相当长时间？你们觉得我就说一个，比如说2个月之内能打得差不多了吗？
那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他们到底要打击到什么程度。你把美国人现在讲的，第一是要把伊朗的这个核能力彻底消灭掉啊，彻底什么这个要彻底被铲除他的原子弹核能的这个研究生产制造的这个能力打掉。第二是要把伊朗的这个弹道导弹这个生产和这个发射的这些能力全部打掉。第三个要把他那个生产无人机的这个能力也打掉啊。第四个目标说要把什么海军都打掉，这个才已经都完成了。我现在就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媒体讲的一个观点挺有意思，他说这个就回答小南你那问题，到底要打多长时间，就看美国到底想打到什么程度。你要是说把所有的他的研究部门也都干掉，然后那目标他找掉，你首先找到目标就不容易。有人讲的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这个以色列他们要打到伊朗一个什么目标，他的分析员情报员的分析很长时间，10几个小时，根据那卫星图片 分析十几个小时以后才能去确定，哎，这点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军工厂，咱们打把它干掉，很费劲。那么说现在呢，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可以就是说很快几分钟，只要图片来了，信息来了，几分钟就能确定打击目标。所以现在就是说，确定打击目标会比较就比较快，速度快很多。那么确定打击目标以后呢，你到底要打击多少个东西？到底打击3000个目标，还是打击5000个目标？这个我们不知道。那么战争到底要进行多长时间？我觉得就取决于美国到底想打击多少个目标，你想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我觉得美国现在比较方便，想走就走啊，没关系啊，只要以色列在那看就行了。以色列他们的目标就是把下一个现任的这个最高领袖给干掉啊，再接任领袖干掉，他们肯定要干这个事儿。那么这时候呢，这个美国打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想走就走。美国现在走有一个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现在就是有点无赖了嘛。我打你，美国打以色列打不着，我他妈打你油轮，让你们全世界油价上就是油价上涨，往这个造成美国通货膨胀上涨，有点这无赖。那我就不知道美国还要花多少时间，要做什么事儿，打击哪些目标，才能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彻底解除掉。我不知道这个能要打多长时间。所以小南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很难讲，看那个美军定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你想霍尔木兹海峡彻底通航，油轮不受干扰，是在伊朗没有能力再来封锁的海峡的情况，你要达到这种状态就行，那不知道打多长时间。那如果你打完了，伊朗也认怂了，也跟古巴跟委内瑞拉一样也都认怂了，说那算了，我们也不跟你打了，你只要不再打我们最高领袖，我们就算了，我们就把霍尔木兹海峡也开放，那美国很快就会脱身了。所以这个里头我觉得战争当中变数太多了，不好讲，时间多长时间不好讲。
郭阳，
刚才小南你提了一个，你说是不是打2个月？我倒是觉得，我觉得川普有决心，就是打到2个月去。就是像最早是海格塞斯不也说嘛，说6周到8周嘛，正好是那个2个月嘛。就是说，因为美国这回打伊朗，他并没有就是说那个国会只是通知了一下国会，完了就打了嘛。他不是有一个 war。Powers resolution 嘛，就是靠那个，就是说他可以总统自己决定打就可以打，但是呢这个有一个限制，就是60天就是2个月，所以呢那60天以后那就得国会来决定了，你不能够超过60天，有好像有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也有人说可以再延长30天，好像是。所以呢我现在觉得就刚才亚光提出来就是霍尔木斯海峡，我觉得这回现在美国已经把那个驻日本那个横须贺基地的那个2500个那个海军陆战队员往那儿调了。我觉得这个伊朗现在就是伊朗就是像亚光说的，现在就是耍赖，我就把那个霍尔木斯海峡给你封了，你怎么办？所以美国呢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川普是个狠人，很有可能这回他就是要。这回在霍尔木斯海峡要打一仗了，有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就要夺那几个岛，中间那几个岛，他有可能把这个真正拿下来。那伊朗那就是必须得把伊朗给打残了，给打到彻底服了。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战事可能得拖到2个月，因为他毕竟还得准备嘛，他现在往那边派遣过去。然后还得准备一下，我觉得可能得真的没准得拖到差不多2个月。嗯
嗯，好，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自己也是觉得，就是如果2个月还不能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消除的话，那我觉得就有麻烦了。这个假设伊朗100个空军基地或者100个导弹基地藏在什么地方，你。这个2个月一天你就发现侦查出3个是吧，10天30个，1个月也90个了，2个月要180个。按照刚才亚光说的，按照现在这个就是说从卫星图像，这个是叫遥感技术吗？这算是遥感技术，就是利用 AI 来迅速的能判断出这是军事目标还是什么目标。
他是先图像，就从卫星图像来，当然他有别的情报了，反正就是 主要是卫星图像来做判断嘛，就看你说你这是不是一个导弹制造厂，还是你是一个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制造厂，还是你是个研究所。他以前肯定是美国和以色列都有一些情报，你知道这个单位这个定点啊，GPS 这个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这个点就是一个工厂，他肯定知道这个东西。但是他是不是很准确不知道，就是说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情报多少或者什么程度啊。这就是让你回答你问题，就是说是卫星图像分析，用这么一个东西来做。
我觉得如果大型的无人机生产厂，应该这些年以色列早就应该把地点全都搞好了，在第一波打击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就消除掉，这个不是你重点打击对象是吧，就是准备了这么长时间，最后决定要打了，你说这个我还没找到呢，那你打它干嘛呢？你肯定先找到了再打呀。他这么多的产品出厂，这个出去他总要留下痕迹的嘛。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肯定是这个通航，而且这个安全通航应该是这个战争能够停止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说还不能安全通航，美国肯定不能退啊，你那儿还封着，你就伊朗还有这个能力的话，你美国就退了，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仗就算美国打输了。因为你对光靠以色列把他的全部能力都消除，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样了。以色列
这话
能力也很强。
小丹，你就说这话，我插一句啊，有一个观点我插一句，他可以这样的，他说我现在就是你们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完全解除封锁，那就这么着，我现在也撤了，撤了那反正跟以色列商量好了，只要这个。现在他们叫什么二哈，就哈梅内伊的这个儿子是说他出来把他灭，把你永远的压力在那儿，你我就我肯定灭你这个最高领袖，你第二哈干了，三哈再上来接着灭，反正那我就可以撤了，你那个油田爱走不走，反正美国现在石油也不太用，也不用中东石油，所以他也可以找个借口，那创普找个借口说撤他也能撤，创普反正脸皮够厚的，他说想撤就撤了，他可以想撤就撤。但是呢，这个就是战争什么时候完呢？就是伊朗永远有压力，你不管你怎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不管你怎么捣乱，你的最高领袖不敢出来，你这是很大的问题。
对，亚光，我接一下，我看说今天有报道说他真是在那个俄罗斯治病的，说那个对，说是俄罗斯那个是谁呀、啊？那发言人完了问他，他说无可奉告，所以大家都猜，既然无可奉告。他可能真是在那个在俄罗斯治病的，
治病还是治伤？
治伤，治伤，嗯，
治伤啊、嗯，对，我觉得他也可能，他，那你说这个新的领导人，他那我就不出来了呗，我就在颠。但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这么封着，那对世界经济是肯定会有，包括对美国经济，即使美国不用他的油，我看今天不是有报道说这个。是啊、说的是肥料是吧，
化肥、啊、
化肥，是化肥尿素还是什么的，就是好像 30% 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运不出来，有些地方的化肥农场已经感到压力了，就是说没有这个没有化肥，嗯，所以这个当然美国也当然也可以就是按照川普的说法，就是说那你们欧洲国家中国日本都不想管，那我也不管了，那当然北约国家欧洲国家日本中国那肯定人家他也有说法，我这仗又不是我们打的，是你挑起来的，你现在打挑起来，你没法把它保让它通航，你让我们来出钱出人出军舰，那肯定都不干了啊。行，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接着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在讲，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进攻啊，大概要延续多长时间？两位嘉宾也都觉得这个不是，亚光的意思是不是太好预测。那么博洋的意思就是说，那可能打6个星期还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从现在看，可能至少要2个月，就是要把伊朗的这个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给消除，而且把它威胁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进攻能力也都消除。这个东西消除完了以后，那就是说基本上把你打趴下，军事上打趴下，然后政治上再说政治上的事儿。那么现在战争因为打不完，这个川普总统就好像是昨天还是今天说，那我跟习近平主席的会晤要推迟了，他说要推迟大概1个月左右，那这就算是正式通知中国了。我不知道他是通过外交渠道通知了，还是直接媒体上我这么一宣布，你中国就算通知你了。那这个亚光博洋，你觉得这是确实就是他是因为就是说这个现在打着仗呢太忙了啊，走不开，这个地方需要我，这是真实的原因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借口的，还有其他的想法的？因为他前两天他说如果中国你要不参与这个护航这个，或者是不出力出人的话，我就要推迟这个访华。他还说过这个话，那现在他果然要推迟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亚光，
你来，
我先说，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这个打仗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因为打仗的事儿，因为确实就是说，伊朗不是就是我觉得川普这回是有可能下狠心要把伊朗好好给治一下，所以说这个就像比如说把。住在日本的军队据说跟日本都没说就开走了，就是那个就是把那2500个海军陆战队就已经那边，他是真是可能要准备在那儿要占一些岛屿打一下那个伊朗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他作为这个三军统帅，他需要坐镇，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确实是。
我在想他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想等到在伊朗这边占了真正的上风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再去见习。那以一个战争胜利者的姿态去，那现在去就是有点，你看你有点那个吧，陷进泥潭里了吧，有点像普京那样的，打得不是太顺，他感觉不好嘛，就是说你跟习谈话或者要在其他问题上讨价还价的时候，底气就没那么足啊。等一个月把伊朗真打趴下了，就是基本上占了上风了，然后那个时候以一个战争胜利者的这个身份去访华，跟习近平谈判或者讲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台海的问题啊，什么其他问题，他的底气就更足一些。有没有这个原因？
可能也有一些这些原因。对，嗯，
对对，这两个你小南和不然你们说的这原因，两个原因我都同意，我觉得都有这个因素在里头。我再说个第三个原因，
嗯，
就是第三个原因就是战争期间，就是不然刚才讲，他战争期间他除了作为三军总指挥，他要指挥作战以外，他这个三军战争期间，他有特别多的机密情报通讯联系跟战场上的这些这个前线的这些指挥官联系，这种联系他不想在中国进行，在飞机上空军一号还哪哪去，这是不可能的，这太麻烦了。这个时候只能在美国国内，在白宫或者海部庄园，就这俩地方行，其他地儿都不能去，这太不方便了，而且也太不安全了。那你想你想你这个跟前线指挥官联系，这是美军来说最高机密，你在北京跟人家联系，你这是不是很容易被中国给发现了你这个机密吗？所以这事儿他肯定不愿意出国。我这补充第三个原因，就是那刚才小南和博洋你们说那两个理由我都完全同意，但我觉得从技术上，因为我这从技术出发的人，我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不想干，不想冒着险。
对，亚光你这个角度很新颖，也很真实，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考虑，是吧？你这个来来往往的这么多绝密信息，你在这个钓鱼台国宾馆里面搞的，那可能就被人家听那个听真真切切。
而且你知道他到北京访问怎么得两天三天吧？
啊，
现在战场打仗，你说两天三天，你最高指挥不跟前线联系，最高指挥官跟前线不联系，这不可能的。他不能去的，这个太不安全，太不方便了，这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那说到中国的事，正好现在中国这个人大政协两会现在也落幕了，每年都是三月份要开这个两会，好像成这也是这个法律规定的嘛，就是每年要开一次，但是真正解决了啥问题，这个议员们，这国会议员们和政协这个东西在美国好像还没有一个，在这个西方体制中间还没有一个对应的这个机构，是吧？你要说人大给算中国国会吧，那政协算啥呢？这是一个中国比较特殊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下的一个机构，算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咨询机构。
就是统一战线哈，
统一战线。对，那两会落幕，你们有没有关注？就是说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知道他们有人提了一个什么要给农民每个月加多少50块钱是多少钱，那个
20块钱、
哎，有人说太少，说这个提好，但是这个没无济于事。
人大，我觉得今年这个人大和政协两个会议呢，没有什么新鲜点，没有什么热点，没有什么议论的热点。然后呢，就是说把国民这个 GDP 的这个预测呢定到 4.5 下调了一下，其实这个也意义也不大，我觉得这两会没什么太大意思，也我觉得就是说全世界人民，中国的人民大概都不太关注这事儿。反正就是正常那么事儿吧。其实现在开两会，现在只要不出事就是好，没再逮两个贪官，也就算好的。现在大家都说的那个这两个这个人大代表会，大概我就觉得外媒就是有一些或者海外的一些就是说这个一些自媒体关注的，就是说解放军的高将又有多少人没出席两会，就关注这个，其他的也没什么太多值得关心的啊。反正比较惨，现在大概只有四个商家还是三个商家就惨。
两会确实也是观察中国又有哪些官员又落马了，这两会不出来了。
对对对，
是吧？博洋有什么说的？
就是说也因为主要看关注伊朗这个是吧，就是没怎么特别，但是就说好像中国就是说这回就是确立了就是那15-5的那个那个任务吧，就是说。这个
15-5是今年开始是吧？
对对，完了呢还有我觉得还是可能跟那个反腐可能还是坚持反腐呗，就是说换了一些那个省级的领导，军队方面刚才亚光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好像这回军队代表都少了，就跟这个 可能就是说本身有人已经被抓起来了，还有人可能正在审查中，就是说可能跟这些都是有些关系的。我觉得就是可能就等呗，就等到2027年了。
嗯，
就是说，所以这回也就是反腐制定155的计划，可能也就是橡皮图章似的，就这么走一下，也就过去了。嗯，
是的，是的。亚光博洋，你们说的对，就是真正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实质性的一些举措吧？只是观察到，就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是说这次这个军委委员，因为没有军委委员了，就是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盛民，这个那张盛民作为这个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啊，对，只有他和习近平是坐在主席台上，就两个军方代表。就没有别的部队代表了。去年两会还有5名军方代表坐在上面，那我想另外3位那肯定就是军委委员嘛，是吧？中央军委委员。那现在这3位全都成了阶下囚了。
我看说一共有19名高级将领被终止了代表资格。
嗯、是啊，是啊，对啊，这过去1年时间是抓了不少人呢。讲这个说前一段时间就关注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叫陈武是吧，说好些活动都没参加，然后说看政协开会他来不来，那政协副主席你政协开会不来也不来，那估计这个人也不行了，也下去了。然后就是刚才博洋你提到的，就是说几个省部大员，就是一把手党委书记，就辽宁省委书记，这个内蒙自治区这个党委书记和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还有就是广西的省长，他叫自治区政府主席啊，两个都是自治区主席，还有这个内蒙的自治区主席鲍刚，这5个这个封疆大吏在这次这个两会上露面，这也是就是说可能将来会不会也是成为中国政坛上的这个新星或者是后起之秀吧。因为今年的两会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和明年的21大隔得很近，就明年就要举行21大了是吧。那所以这些新出现的这些封疆大吏，他们明年会不会在21大上这个进入是吧，有的是这个要进入这个中共中央委员会成为中央委员，因为现在有的人还不是中央委员，有的还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比如说这个我看有报道提到，就是江苏省长刘晓涛说他这个既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是中纪委委员，而一般来说省长省委书记最起码是这3个机构里面至少有1个，他一个都不是，但是他居然就是当了这个长三角经济第一大省的这个省长。所以明年会不会就是直接就进入中央委员，甚至有人说甚至有没有可能被习直接拔到这个政治局都难说。这个也是外部世界观察中国的一个窗口吧，两会。因为中国大陆这个政坛嘛都是也不透明也不公开，大家也没有，不像美国你国会也可以去听。州议会、市议会，反正各级议会开会，你都可以去旁听，看看谁说什么了。像那个州议会和国会，它还有闭路电视。闭路电视，你可以就是你要不用去，你就看闭路电视好了。就是只要会议开，那个闭路电视就开始，就是可以。中国没有这些嘛，所以只能就是到现场看看，哎，主席台上坐了谁了。这次亚光没来，是不是准备要提拔了？
没来是要体罚，是来了是要体罚。
都开玩笑了，没来就是派给重任了嘛。像不是王岐山说神，那前几年有王岐山消失一段时间神隐，给抓什么大案去了，抓一个叫李伯阳的人去了。
现在
行，我们这个两会的这个事儿，反正就是也就是这样了。这个十五五呢，我还没看这个十五五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就是文案啊，但是好像是就是说对这个社会发展。就是所谓这些这个包括现在 AI 时代的这个高等教育啊职业教育这些调整啊，所以提了一些新的有一些新的提法。因为最近不是两会期间不是有那个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校长说我们学校今年要砍掉什么十几个专业还是多少个专业，就是因为 AI 的发展让这些专业都就失去意义了。你培养四年念了大学出来说翻译专业砍掉了，还有什么好几个专业就是基本上都不需要了以后。所以现在高等教育就是要它要尽快往这个按照社会需要来调整，就有些专业不行那培养出来毕业就等于失业，然后但没办法只好去送外卖啊送快递啊这些。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专业行业它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比如说中国老龄化，大量的老人他需要你养老还要社会化吗？这种养老院招不到人，年轻人不爱干，一个就是工资低，再一个就是说他没有这种专业训练的这种，他没有这种社会的，就是说社会给予的重视程度不够，整个这个感觉社会地位比较低，好像就是说哎没什么本事的人或者没什么能力的人。就是没文化的人去，这其实是需要，就像你应该培养一个护理员一个护士是吧，你可能不是 registered 的护士，你最起码有点护士的常识，你不需要四年本科你读个两年的大专出来，然后这个到养老院拿的比较工资也可以高一点，这个专业技能专业知识是吧，这个中国社会是大量的需要。那高校我听说有的高校就在调整，就是不是增加这方面的专业啊，同时也解决年轻人就业嘛，因为年轻人就业这个好像压力非常大。我一个国内一个同学说他在高等教育部门工作嘛，他在那个学校说今年开年来就两个学生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就自杀，就压力太大了，就是家里面是好不容易让你上了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就是家庭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所以这个我觉得就确实这个希望这个十五五里面能有一些具体的一个措施吧，就是
对我看他说有一些具体细节嘛，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就是那个生物科技，就是说人工智能现在是确实是大大的改变了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然后呢现在还有就是生物科技，就是今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就是挺就是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就提到了生物科技，也就是说现在好多人就说比如说学电脑的现在确实是一毕业就找工作，现在真不是那么容易了。但是相反呢，这生物科技，反正我感觉，因为我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嘛，我感觉到，就是说，就是说，就是比如像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比如说软件这个行业吧，大量的裁员什么的，但是在生物科技就基本上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所以
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最近还真招人呢，但是
或者说就你了解生物科技这个行业还是在一个还是在继续的招聘吗？
对，还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跟别人说过嘛，因为我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就说啊以后是什么这个社会是生命科学吧，就是新生命科学，但是我一直没觉得 就是说好像是怎么蓬勃发展，直到最近这几年我还真觉得好像是，哎，确实是有些就是比较，就是有些新的东西吧，就是说比如说那个药物开发，现在就是实际也当然跟 AI 什么的这些东西也有关系了，就是说 AI 帮助药物开发呀，还有就是疫苗这个，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川普在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就是那个 mRNA 疫苗就那个 COVID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贡献是非常大。现在就等于是好多就是今后的治疗方案啊什么的，这个什么都是跟当初的那个这个 mRNA 这个疫苗发展这些都有关系。现在就是说，我觉得生物科技我还真是开始感觉到，哎，有些生命科学吧，就是说有点就是起飞了的那种感觉，给我感觉
蓬勃发展的态势。
有些对对，我看我多说一句，就是说我前两天我看一篇文章，就周末的时候，就说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个他搞一个搞电脑方面的一专家，他有一只他的一个爱犬得了癌症了，结果他就用 ChatGPT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软件，他就设计出一种 mRNA 的疫苗，就是然后专门找到科研机构把那疫苗给做出来，给他的那个狗来治这个癌症，而且效果非常好。就是说连那个就治那疫苗那公司都感到很惊奇，你一个根本不懂这方面的东西，就靠着 ChatGPT 什么的就能把这个疫苗给设计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AI 吧，一个生物科技今后还真是很有发展前途。嗯，
对。好的，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时间再回来再聊这个话题，我觉得话题还是很重要的。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聊了一个是伊朗战事，一时好像打不完，估计要打多久。再一个就是川普，决定推迟访华一个月左右，他的这个到底有哪些考虑。再一个就是中国两会的闭幕啊，具体今年两会都完成了一些什么任务？刚才广告节目之前，这个博洋提到了，就是说，生物科技界，你觉得这个，这两年感觉真的是有一点好像要腾飞的这个架势，这个还是就是说，其实还是跟 AI 就是紧密结合的，就是说，
对对对，
在不管是制药啊，在诊断，在这个。是甚至包括治疗手段上，这个 AI 其实都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是吧？
对，你比如说就刚才我举那个例子，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像包括中国中国也是就是这十五五这计划也是有什么基因呐、啊、还有细胞治疗啊，它也是比较强化这些东西。就是现在以后像这种就是这个今后发展的方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具体到每个人他治疗方法不一样。就比如说刚才咱举那个例子说那个狗的那个，就是说他就是先提取他的正常的基因，然后呢再从他那个肿瘤上再提取他的基因，然后呢就做进行比较就发现他怎么突变了。诶，就是因为发现他突变了，那就因为他跟正常去比较嘛，然后再具体对就为什么他突变了，在这个方面研究出就是设计出的那个治疗他的那个 mRNA 那个疫苗，然后去治疗他，就是非常精准的这个治疗。所以呢就说今后我看有就那篇文章嘛，就说今后五到十五年之内也是就是以后就是每个人现在就得什么病了，大家吃的药都一样，顶多剂量不太一样，那以后就是完全就是说能够发展到就是说测下你的基因的序列呀、啊、什么的，就说然后具体的你的具体怎么治疗，那就是完全是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前途的，今后这个生物科技方面。嗯，
对，博洋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啊，其实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就是说这个宠物的主人他根本他也不是一个
对
医生或者是医这个生物科技方面的研究人员，他就是完全是出于对他宠物的这种
爱，对
这个爱心、嗯、然后他舍不得看着宠物，他就全力以赴想要救他，
对，
然后就自己去用 AI 来帮着找这个解决办法，
对，
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个就是所谓这个科技创新或者是医疗创新的这个门槛了，就是你可能不懂，但是 AI 懂啊，你只要会用 AI 可以让 AI 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如果是全世界的老百姓个个都因为自己的问题来通过 AI 来找出各种各样的新的小的发明小的创造，那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五到十年这个人类科技的发展是
我再补充一下，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包括他用这 AI 来帮助他找这个原因，然后呢设计出这个疫苗的这个序列什么的，这包括他找到科技公司帮他去做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当然也肯定是中间有好多难度，但是说就有一点，就是说他得申请，你不是说你拿一个药或拿一什么你就想给谁治、嗯、想给那什么，这个伦理道德问题，就在这个伦理道德方面、哦、就这个方面在澳大利亚的那有关的部门嘛，就是要经过了好长时间最后才获得批准，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嗯，
哦，
所以我就想问，
最后弄出来是的是一个药是吧？
对，它是一个疫苗、
哦、
对，就是跟、
哦、
对，就是对，嗯，所以说不，这种疫苗本身是能够治病的那种疫苗。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像刚才小南你说的，就是说一般普通人现在他下功夫啊，他真正那什么，他可能真能创造出一些什么来。就是说，你看这个技术方面现在好像是突飞猛进，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比如说还得有些规范呐、啊，有些什么大家还得遵守。嗯。
AI 是改变人类。哎，我现在每天都用 AI， 我用四个东西啊 ，ChatGPT， Grok， 这个Google 的 Gemini， 还有那个、嗯、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Anthropic 那个东西，我都四个。
哦，就那个 Cloud
不对，四个在教他用。我最近用的一个，我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给一块地，比方说 Bible 一块地，啊，商业用地，你告诉我，你说这是在什么地址？你去上 City Bellevue 那个他那个网站去把他的踪影拿出来，你简单给我说一下他能盖到这块地多大面积，根据现在踪影你给我做一个东西，估计他能盖多少个 apartments， 迅速就出来，四个都能给我做出来以后，能把四个再比较就通过出一篇东西出来。 小南波洋，你要知道这种 information 在开发上叫 massing study， 这个要以前是要花5000块钱到7000块钱，这个钱请一个 architect， 人家大概花3个星期到一个月时间才给做出来。我这就拿
亚光，我打断一下亚光，
嗯哼，
你这四个平台，你觉得
哪个
有没有优劣之分？就有的更全面，有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或者是还是说基本上都差不多？
哎，你这问题问的非常好，我觉得是根据他不同的任务呢，他是他们这四个东西吧是各有专长。比方说我用法律上东西用的比较多，法律上东西明显的是那个 Grok 比较好一些啊，那个 Google Gemini 不太好。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说你这块地你看能盖多少个单元，能够起个几个楼，这个里做的最好是 ChatGPT， 他把图都画出来了。啊，好厉害！这图告诉你，我告诉你这个楼，根据它的踪影，我给你这么一个模型设计出来，你满不满意？你要不满意，你告诉我，你这个你可以盖8层楼还是盖12层楼？你告诉我，你要是不满意，你告诉我，我再给你改。很客气，很客气。然后那图全画出来，然后说这样弄好了以后呢，你给我写一个那个 PPT。以前不老爱啊，那博洋的老爱做 research 叫 PPT 吗
？PPT，
画一个 PPT 出来，连图带什么表全在上面。我说这事省太多了东西啊，就不用费那功夫。然后呢，以前还有那很多那法律文件，你还有很多法律文件。你比方说 City Developer 先找我们这来要有一块地了，先跟我这争，他要用一下用那个 easement 啊，说完了说给我多少钱。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少钱，我找一个我花又是花了几千块钱找一个 Pricer 出来报告，说多少钱，他不同意。那我说那这样的。那个 ChatGPT 和 Grok， 你把他们这个 City Bible 他们这些年他们到底他们都有什么 case 给我拿出来，那夸我出来了，然后计算后说他们赔多少钱，怎么赔的都出来了。我发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 AI 啊，这个搜索学习的功能非常强大啊。
对。
那么像不像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澳大利亚那个研究这个，就一个普通人，不是搞制药的，不是搞医学的人，他能给狗搞出个疫苗来。首先这个人，当然这人肯定是基础很好的，他根本也不是学医的，这个人是不是？
对，他学电脑的。
学电脑，你看，他就这种事情呢，你要能弄出个疫苗，要在以前，你必须完成基本的医学的生药生物制药的这个课程才行，你才能知道这个判断对不对，对吧？现在你不需要学这东西，你也不需要判断说你这对不对，你只要相信他们给弄出个东西，相信你这个 AI 给你做的东西，他就马上给你出来了。然后你根本没有这方面知识嘛，这个人肯定是没有这个制药方面知识，也没有疫苗方面知识，但是他拿出这个东西来，他就说，哎，我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来了，完了我找那个专家看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很厉害，太厉害了这个东西。
对，
就像我说，以前我在花5000块钱，花7000块钱找一个 architect 做他们一个月两个月的东西，开给我出来的东西，我现在直接能出来了，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
对，是的。这个确实是人类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啊，就是赶上了这个时代。行，我们还有几分钟，这个再换个话题，就是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就是3月13号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则，就是说美国公民正式放弃美国国民国籍的行政处理费用将从目前的2350美元降到450美元，降幅 80%。 这个变化从4月13号开始生效。我就看了这个消息，我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大幅度的把这个放弃国籍的这个费用降低，是不是要鼓励大家，方便大家放弃国籍吗？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如果你不爱这个国家，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你就走呗。我觉得应该是。
然后那走的时候，不是原来为什么搞了4000多块钱啊，2000多块钱，现在变成400多。就是说原来你走可以啊，走的话留下买路钱，那个宰你一刀再走。现在就是还是说啊，你要走行，那便宜点你就走吧。
现在他就是吸引大批的，就是真正有钱的那个500万的那个投资的，包括南非的那个高就那个就是高端的吧，我这么说吧，高端的那移民呗，那就是好的进来，然后你不喜欢的不那什么的你就走呗。
嗯，
这个说金卡就是移民的这个川普的金卡，不知道他现在这个申请的人有多少，这个是不是也要到时候用 AI 去查一下？
哎呦，这图怎么回事？
啊，他那个500万门槛就比原来的这个 EB5 要高出很多来了，是吧？
EB5 最早是50万吧，现在是80万，好像是，嗯，
现在100多万了要，
哦，
不是，就是那个比较是所谓落后地区，可能还稍微再能便宜点，80万还是多少？嗯，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因为移民局是它是国务院发布的这个规则，国务院定改的规则，就是说那个。那这个是直接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决定啊，这个也不需要经过国会。那意思就是说方便大家这个退籍。那按照博洋说的，就是说你想走就走，好走不送，而且方便你走，便宜点，以后就不要钱走，就直接走。是吧？
就是。引进一些高对美国真正有贡献的，然后呢没有什么贡献的，那你就走呗，就是，嗯，
不是他走的这些人呢，也不能说他没有贡献，他也可能有的人，因为走的人他有可能是穷人，也可能是富人，是吧？
嗯，
他有的想要到别的地方去，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啊，科技人才啊，都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的对，就是如果真的不想持有美国国籍了，那就方便一点，让人家，因为2000多块钱对有的人来说也是一笔钱，他可能还拿不出来这2000多块钱。
对，就比如说有些那些叫什么 anchor baby， 他生在这儿了，然后就被父母就带回他自己的国家了，就再也没有来这儿了。理论上来说，他长大了，他挣的钱他得向美国交税，他又不来，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呗。嗯，
对，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让他将2000多美元的话，如果他是在一个比如说南美的一个国家或者什么国家，他会觉得挺，换算成当地货币，他会觉得真的是挺多的钱。
嗯，
这个。觉得就我只是想放弃一下这个，你还收我这么多钱，
对，
是吧？
嗯
嗯，行，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这个两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读者想说一下的？
没有了，
没什么。
没有，我们行，那就下次节目再见。祝大家新春愉快，春节已经过了，可是前两天居然还下了一场大雪。
对。
好的，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再见。
拜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